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 96.1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首先，在名人有话说的单元，佳瑜要访问到的是目前人在湾区的前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也是资深媒体人，佳瑜的前辈彭文正博士。所以我称呼您彭批吗？
大家好，佳瑜。好，各位湾区的朋友大家好。自从我追了蔡英文的假博士之后，我发现博士还真值钱了。我现在的身份街头艺人，
应该说是网红了。
哦，不都好的，我现在很黑啊，在那个台湾的国安单位当中是那个准备捉拿的要犯，对，所以红不起来。
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现况好不好，您的近况。
近况吗？你是说
对
身高179吗？已婚三个小孩一只狗。
这也不错，蛮亲切的。不过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更想知道的是，您离开了电视的舞台之后工作的状况和重点是什么呢？
因为2019年4月22号以前，我在民视主持一个收视率很高很高的政论节目，叫做正经看民视。那在那个之前呢，我主持一电视的正经现实批。那但是我的2019年4月22号当天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从2016年8月22号，日子过得很快，就是5年前，我就碰到了一个世纪大案，叫做赵丰禧钱案。台湾的政府还有台湾的官方的银行，就是赵丰银行，国营的银行，被纽约的金管局因为违反洗钱规定，裁罚了58亿新台币。面对这么
大的新闻。
政府高层以及赵峰的高层花了10分钟就签了认罪协议跟赔偿协议，这样把台湾纳税人的钱就这样一下丢到水里。我那天刚好到民视主持节目，那经过了大概一个月，这个政府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说什么啊，是因为我们的精简报告上面小数点点错了，还有讲了一大堆你光怪陆离的理由，所以我们不是洗钱。哎，我们是因为没有遵守一些规定啊，有一些这个技术上的犯错，所以被罚了58亿。当时我作为一个我不是那么懂金融管理的这个细节，但是我作为一个基本的逻辑，如果今天我真的是因为小数点点错了，或者是因为作业上的疏忽，我会放任接到一张58亿台币的罚单，就在10分钟之内就了结吗？我一定大声喊冤啊！我一定聘请最贵的律师事务所啊！我一定秋菊打官司啊，我一定想尽办法呢去说明去解释说我没有洗钱。可是相反的，我们的政府却在10分钟之内把这件事情买单了，我当然不能接受，于是我穷追猛打。因此我从到了民视的第一天，这个号称是绿营的媒体的第一天，就跟现在执政的民进党政府结下的梁子，恐吓说要告我，什么奇奇怪怪的事都有，但我不为所动。接着我就站在一个媒体人的角度咯，虽然我过去也是支持民进党，但是我觉得这是两码子事，我个人的一票跟我的工作是没有关联的。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我看到蔡英文怎么样在光天化日之下用修改游戏规则，最后干脆拿自己的抽样清册叫民进党中央党部发给5家民调公司来按照我这个抽样清册去抽样，把赖清德做掉。我作为一个长期教统计教研究方法的学者，我实在看不下这种，我就在节目当中大追特追蔡英文的党内初选，民视高层把董事长换掉，我说你们凭什么把黑手伸进民视？第二天，也就是2019年4月22号，中华民国这个孙中山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节目录到一半，下午4点多钟，我的手机看到这是最后一集，明天停录。好，那我想说这一天迟早会来的。我求人得人呐、也没什么，我就把这集录完了，开开心心的跟所有的来宾呢合照了一张毕业照，也比了个耶，也放在脸书上，所以我说的事情都是记录历史。结果没想到当天晚上，我的节目是2小时，晚上8点到10点，结果我的节目呢只播了1个小时，9点以后就整个拦腰砍断，这个节目就没了。这种事情在台湾的电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前副总统吕秀莲他自己在跟我讲，他也在公开场合说过，他说他永远记得那一天，因为他看我的节目，他说他每天看，结果他看了第1个小时之后呢，进广告，他就出去外面接了一个电话， 结果接完电话之后回来发现这个节目怎么不见了，他说他当时背脊发凉，他说是不是阿公啊怕来，是不是因为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只有战争的时候才会有人占据电视台去改这个所谓的电视台播出的 rundown 嘛。他没有开玩笑，他讲的非常严肃的表情，他说他吓了一跳，4月22号我的节目被停掉，5月1号就是8天后我自己在网络上开了一个节目，在 YouTube 上面叫做正经关不了。好，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那因为我在 YouTube 上面啊，我被很多1450笑称我是这个艺人啊，又爱搞笑，就说对，我不但是艺人，而且呢我还是街头艺人，所以呢我就自封了一个街头艺人的封号到今天。
是，我知道您现在人在湾区，而且好像已经待了一阵子了，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您会来到这边呢？
那各位很多朋友可能搞不太清楚为什么我跑到这来，因为我在台湾呢后来揭发了蔡英文的假论文假博士，这件事情已经罪证确凿了，当然有些官司在进行当中，这110年以来首位，我相信空前不用说，一定也是绝后，现任元首提告平民百姓的第一人。那我又被这个党国机器的检察官配合起诉，我现在呢就是被起诉的被告。我当然我出来这不是来逃亡的，我出来是来打疫苗的，不是高端的，我出来打疫苗，因为说来心酸呢、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党国机器之下，我不是不可能去坐牢，我不是不可能被清算，但是我的家人何辜，所以我就把我的小孩送出来给我姐姐，算是托孤吧，所以我就把小孩子送到这边来念书，就当然了顺便逃出来打疫苗，打完疫苗以后我想说两剂疫苗打了嘛，我高高兴兴的准备回台湾、打了疫苗也不能，你回去还要再关隔离，是集中隔离14+7天，就很多人告诉我说别回来，他说你啊被集中隔离之后呢，你会不会直接就14天满了以后就直接呢覆盖国旗啊，直接送到那个火葬场上，所以我现在正在观望当中，暂时在这边再待个可能一段时间，但是因为我在台湾有很多的庭要开，所以我无论如何还是要回去开庭。教授就这样一开口就2小时。好，我讲完了。
那您打了疫苗吗？ Moderna 还是 Pfizer？ 反应还好吗？
打了我一下飞机我打的跟那个蔡英文是一样的，我打的是 Pfizer BNT
、他不是打高端吗？
他不是打生理食盐水吗？
你可能又要再被告一次了。
哎呀，债多不愁啊。
2016年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蔡英文上任总统的就职晚宴，其实就是您主持的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关系不错的，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我跟蔡英文这一生啊，这一生只见过一次面，还不是这一次哦，不是这一次他叫我去主持，是在我有点忘记，是那个县市长选举前，因为民进党想要征召我，因为我不是民进党党员，他想要征召我去选新竹市长，所以一层一层的说服我，我都拒绝了，最后蔡英文约我，因为他是民进党党主席，约我去做最后一次的说服，那是我这一生跟他见过的唯一的一次面，我跟他完全不熟，连我帮他免费主持就职晚宴，他也没给我打个电话或者是打声招呼或写封信，没有没有，这个人蛮自闭的。在这之前我跟民进党也没有渊源，我也不是党员，我跟这些人平常也没往来。2016年的时候我其实蛮骄傲的，我觉得台湾政党轮替是对的，再加上我很骄傲，我觉得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女性来担任总统。
是，
那有人找我去当就职晚宴的主持人，那看中我大概就是国语、台语、客家话、英语，在胡说八道几句西班牙语跟日语吧，所以就找我去当这个晚宴主持人，搭配了那个非常优秀 Janet， 所以我们就
非常国际化的就职晚宴，
对，招待外宾的这个晚宴，我欣然接受，我很开心。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 rehearsal 的时候我还很感动，语境想想就觉得很讽刺。
所以您跟蔡英文总统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而且2016年的时候你还帮他主持就职晚宴，当时非常的感动。那么为什么会开始追查论文门这个事情，而且演变到现在双方互告，可以说是水火不容这样的局面呢？
第一枪是曹长青放的，更早呢是在加拿大的《星岛日报》出现有一篇文章叫做《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无处寻》，那是在2016的事情，但是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太大的回响。到了2019年的6月份，曹长青在我的节目中揭露全世界找不到蔡英文的论文，那时候我就好奇，我作为一个学术人啊，我随时都可以找到我自己跟我任何一个我只要知道名字的人的论文，而且不但找得到还可以买得到，我大概3天之后就可以在手上拿到一本他的论文的那个缩印本。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论文是买不到的， 绝不可能，更何况是30多年前的，没有可能买不到。所以我就觉得此中必有蹊跷，我就跳下来开始做这个研究。后来我斩钉截铁的知道，我也写在脸书上，我在2019年6月份我就写了脸书上，我说我不确定蔡英文的学位是怎么来的，但是我确定全世界找不到他的论文。我们用学术界的逻辑，一个没有论文的人就不可能有学位。好，我斩钉截铁的说，然后我就一头栽进了论文门。到现在2年3个月850天的日子没有一天间断。后来呢，我就被蔡英文告上了法庭，加重诽谤妨害名誉，我完全没有在怕，所以我现在呢就开始进行我的秋菊打官司。
真的是一段苦旅耶，2年多，很多人也都非常钦佩您的执着啊。我们现在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呢就要针对论文门这个事件，也就是您最近这几年执着在追查的这个案件啊，我们进一步的跟听众朋友来说明。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在名人有话说，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前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所长，也是前台视的新闻主播，现在是自封为街头艺人的彭文正博士。彭P一定要强调一下，您是有博士学位的。那彭博士刚才有提到，从2019年的6月开始，你就一头栽进了蔡英文总统论文门的追查，到现在2年多了，很多人真的非常的钦佩您的执着跟毅力，这是个性使然吗？就是您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是不是？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支撑你一直到现在，而且好像就是不查个水落石出，或是没有一个结果，你是绝不放弃的？
对，从性格面来分析啊。就八卦一下，第一个我属牛嘛，牛就很拗嘛，当他决定要不动的时候，你怎么牵他都牵不动嘛，所以人家说牛牵到北京还是牛啊，就很牛啊。那第二个我是双子座，双子座呢就是爱搞怪，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呢把这个东西当成一场游戏，我好好的来这个面对所有的挫折，笑看人生啊。第三个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我的价值，我有我的信仰，所以基于这三个理由，我认为对的事情我会坚持下去，所以一路走来到今天。
家人都很支持你？
要看哪一个家人，就是
有不同的意见是不是？
要看哪一个时段。这条路对我来讲很漫长，论文门真相之旅像是一部列车，这个列车刚开出去的时候只有我这个列车长，可能过个一段时间多了一个这个司机小姐，就是我太太，再过了一阵子呢，可能又多了几个售票员，又过了一阵子可能又有几个人下车了，再过了一阵子呢有人上车，这部列车驶往的目的地没有改变，一路走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是我知道这部列车的方向跟目的地从来没有改变，列车的司机如今健在，一切安好。
是这辆列车的方向和目的地没有改变，那目的地到底是什么？终点在哪里呢？
希望不是台北监狱。我这个最终的目标是真相与公益，这是我的目标。
是什么样的一些证据让您这么的确定蔡英文总统的论文是不存在的，他的博士学位也是不存在的呢？
如果大家对于论文博士觉得很复杂，这我也不怪，台湾已经是亚洲吧，应该也是全世界吧，博士比例最高的，这是很神奇啊，台湾人就超级爱当博士，难怪会有假博士嘛。好，那我把简单的讲，第一个，一个人如果要拿到博士学位，除了那种所谓什么叫做名誉博士啦，荣誉博士啦，那个就是有钱有声望的时候，人家就送你一个，就是让你开心，只要是学术界认可的博士，有一个必要条件，一定是必要的条件，叫做有一本经过认可的合格论文，这是必要条件之一。还有2、3、4、5、6，我就不多说。比方说，这个论文必须口试完毕，你的指导教授必须签名、画押、认证，这样还不算哦。有些人哦，历史上也发生过，就有那个有一个名人呢、他口试通过，他就拗，他不想去处理那些有的没的琐琐碎碎的离校手续，他就不交论文。 不交论文的下场是什么？就是没有学位，就这么简单。我们都参加过毕业典礼，参加毕业典礼不是拿到博士学位的必要条件，你可以不参加，你还是一样是博士，你可以参加，你也不是博士。什么东西是必要条件呢？就是你要有一个经过合格认定评估签字的论文，这第一个。光这样够吗？不行。第二件事情是你必须把你的论文原稿送到学校。这件事情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就不是学生做的，是你的外部指导教授，他会把你的合格论文的这个纸本 along with 他的评估报告一起寄回学校，学校收到了，这才完成了一个必要条件中的一个。光这样就毕业了吗？没有。你呢？还有借的书没还，借的篮球没还，你对不起，你还要走一趟，台湾叫事务组，反正你要完成离校手续，把该还的还一还，该交的交一交，你才能够取得一个证明。这个证明告诉你说，你回家等证书。蔡英文的论文没有，我们写信去问，没有。我亲自在2019年10月16号自己跑了一趟伦敦，我带了两个同事，还有跟在北美发掘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发难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林环强教授，我亲自到了英国的三大必须收藏博士论文的图书馆，一个叫做 Universal London Standing House Library 他们的伦敦大学总图书馆，一个叫做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这是高等法律研究院，所有在英国伦敦大学的法学博士的论文都硕博士论文都要存在这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叫做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ibrary， 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我亲自走访了这三个地方，达阵了两个地方，有一个地方进不去，就是 The Library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不让我进。为什么不让我进？因为那个时候蔡英文已经把指令下达，把他的所谓的论文放进了英国伦敦大学的妇女图书馆，所有要看这本论文的人呢都要先预约，而且要得到作者的许可才能够去参加参观。那我呢，用真名用假名用笔名用找别人的方法想要看这本论文都没得到答案，不让我进。他说你没有这个 reservation。 我亲自去问了 information desk， 就像一个学生一样，我拿了我的证件进去，IALS 都还碰到一个小钉子，因为他那是一个很学术的环境，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证件证明你有必要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调阅这些论文。我说我是这个学术界的人，我说我是 professor， 我在台大现在是兼任教授，没有什么 ID 嘛，啊，我又不是学生。后来这个图书馆员他们也很有经验，他说 show me the web， 他说你给我看看网络上有没有你的这个大学的 faculty 有没有你的照片跟名字。哦，太好了，我就到了台大生传系的网站上也找到我，我是 adjunct professor 兼任教授。只是我那个兼任教授的时候那个网络上的照片太帅了，哎呀，真太帅了跟本人啊有这个相似度是
相当的差距
低于 87% 啊。他就低头看看抬头看看，想说我前面这个糟老头怎么会是这个大帅哥呢。我说excuse me that was 20 years ago。他就看一看，好了，就让我进去了。然后我进去以后就指导黄龙去找了这个 librarian， 我说这个麻烦你帮我查这本书。他上面查了一下，他说 no，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进行了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呢我偷偷的用我的 iPhone 把它全程录下来，而且录得很清楚。他说 not found， 我说 is it possible missing， 他斩钉截铁的告诉我说 no， 他说 never received and missing are totally different， 没收到就是没收到，不见就是不见，这是两件事情。我不死心，我又跑到了 Standing House Library， 一本合格的论文必须在三个地方存放，一个就是 Standing House Library， 一个就是 IALS， 两本都要是 hard copy， 都要是精装的完整本。另外一份呢，你可以是 soft bound， 那可以存在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我就到了这两个地方去，后来我到了 Standing House Library， 他们也跟我讲没有，我还问他说有没有可能搞丢了。他还笑一笑，他说 possible possible anything is possible， 他就呼隆呼隆一下。各位想想看，一本论文在三个地方同时遗失的几率有多少，再加上连作者本身都没有保留的机会有多少，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嘛。从那趟2019年10月16号的伦敦之旅，我更斩钉截铁的证明蔡英文是个没有博士论文 没有博士学位的江湖大骗子。
哇，这真的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哎，我都替你捏把冷汗，怪不得人家要告你啊。
那对我这个这头牛来讲，哎，对不起，我当我确认这个是事实的时候，你怎么牵我都牵不走了。
嗯，
你只有一条路就把我煮成牛肉面，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让我放手。
有些人说是有人到这三个地方把他的论文给偷走了，
这太棒了，
让你们找不到。
这种想象力我很喜欢，我超喜欢这种说法。好了，这就说好像有一个人啊，在美国人间蒸发，有没有可能？有啊，美国这么大，对不对？随便杀人灭口，把丢到大峡谷，有可能吗？但是这个人的户籍资料也会跟着消失吗？这个人在户政事务所，他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他的 ID 会不见吗？第二个问题就问到好的问题了。蔡英文不但没有论文，从英国伦敦大学1833年开始，所有的硕博士论文都有存在 Card Catalog， 每一本论文都有编号。英国伦敦大学的第一本博士论文出产在1949年，到现在一共产出了1100本博士论文，到2021年，每一个博士论文都有一个编号，一个编号挨着一个编号，插队插不进去，这就是今天蔡同学的苦恼。每一个编号都有一个作者，也有一个论文的题目，这是网络上的公开资讯。连1833年的这个硕士论文都有照片拍下，所以这个人可以人间蒸发，但是他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不会凭空消失，答案就这么简单。所以呢，这些必要条件蔡英文没有一个符合，那就不要再讲后面的什么资料啊，或者是证书的造假啦等等。你想想看，一个人怎么会有三份毕业证书？怎么会在公开场合中讲了六个不同的题目？而且他在1984年的9月28号进到政大任职的时候，他自己亲自填的履历表，写的论文题目，竟然跟他今天在2019年6月28号放进妇女图书馆的论文题目是不一样的。那这么神奇的人，找杰克来解释一下之外，没有任何的理由。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英国伦敦大学似乎在逃避这场风暴。
嗯，
我们找了律师
跟他求证，对不对？但是校方的态度就是
暧昧。
蔡英文总统是校友啊，而且有说他是哪一年拿到他们的博士学位的吗？
是，这个事情是2019年后的事。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第一次公开称蔡英文认可他是校友，是发生在2016年的1月16号。这个1月16号呢，由政经学院的 Post， 它的官网上面有很多类别，有 Post， 有 News， 有 In the Press， 就说就好像我们的网络上有它有不同的网页，是它的所谓的校方公告。这件事情发生在2016年的1月16号。我手上没小抄，你看我之所以可以这样如此如数家珍，你就知道我真的是整个人啊完全投入，这一辈子的后半辈子就纯粹为了要揭发论文弊案而生啊，这些东西都在我的脑海里。2016年1月16号，蔡英文当选的隔天，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真的有发布一个恭贺函，但是很对不起，完全没有提到博士，他用的抬头是 Congratulations to LSE graduate蔡英文 LSE graduate， 没有任何的头衔，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连我这个街头艺人，我去搭飞机，飞机有选项，Mr. Mrs. Miss Doctor， 哎，有一个 Doctor 选项，我都很骄傲的把它勾上 Doctor。 如果你是博士，他绝不可能不称呼你为 Doctor。 各位今天看到的所谓的什么英国伦敦大学后来改口称他为 Doctor， 那都是后来用公关手法去操作的结果。那更何况是总统府的发言人曾经在2019年的9月份开了一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里面出示了很多的所谓的他们的证据，其中有一个东西叫做 student record， 上面很清楚的写1982年11月10号 WD from course 后面括号 financial difficulties。 总统府的解释是说 WD from course 是 withdrawal from course，他退出了一堂课，因为财务困难。后来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呢，去做了很多的访问。英国的伦敦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他们的行政人员说 ，WD 呢，就我所知只有一个意思，叫做退学 （withdraw）。那么蔡英文会 financial difficulties 吗？这怎么可能？ 而且各位在国外念过书人都知道，你要加退选。如果你只是要退一堂课，你爱退就退，谁管你有没有 financial difficulties？现在很多人就说："哎，蔡英文呢、啊？你要证明你有博士学位跟论文，不是很简单吗？你就拿出来啊。"然后，如果彭文正不相信，你何必花1年半去跟他打官司呢？你就授权他签个授权书。就像我们当年啊，从国外拿到学位回台湾教书的时候，我们在学校第一件事就是要签个授权书，让学校替你查证你的所有求学过程。蔡英文，你今天要证明你的清白，一秒钟就可以签个名，授权给彭文正帮你查你的论文跟你的学位。如果你信不过这个街头艺人，可以，台湾有的是公证人士授权他去查就结了。结果他舍近求远，花了2年去告人，这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用提告的方式证明自己有博士学位，他真的要进吉尼斯纪录了。他告人的当天，2019年的9月14号，告完人之后，立刻把他所有在台湾的有关于他的著作、生等学位的所有的申请学校的历程，通通封锁。封到什么时候呢？封到2049年12月31号。2049年12月31号，据他封存提出告诉的那一天呢，是30年又4个月，距离他的所谓博士论文的产生，就是所谓的1983年，2049减1983年是66年。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封了66年，而且严重违反台湾的档案保护法。台湾档案保护法当中的最高机密也不过是30年。这一切的违法的事情，再一再证明了他的心虚。你去问菜市场随便一个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就说把自己的资料封存起来，然后去告人，那就是没有嘛，那就是心虚嘛。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解释所有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哦，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就是，伦敦政经学院是一所国际知名的学校，如果蔡英文没有博士学位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帮他遮掩呢？为什么你们去求证的时候，他们不证实呢？
我刚开始也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可是后来我们越来越多了解，英国伦敦大学干这个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在20年前，格达费的儿子啊，Zaid Gaddafi，赛义夫·格达费，曾经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经历过一个丑闻，就是呢，他的爸爸格达费捐了200万美金给格达费的指导教授，成立了一个研究基金。格达费的儿子 Zaid Gaddafi 口试完的第二天，这笔钱就直接拨进了户头，后来被媒体掀开，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三缄其口。所以被踢爆之后，他们才组了一个调查会，才慢慢把这件事情给说明。另外一个例子更近了，就在这10年内，斯里兰卡的前总理的儿子叫做普雷马达塞，在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呢念完书之后，回到他的国内斯里兰卡招摇撞骗，说自己拿到学位，结果被当地的可伦坡电讯报踢爆，说他根本没有拿到学位。你知道伦敦政经学院怎么做吗？站出来开记者会、发新闻稿，公开挺普雷马达塞，说有，他就是我们的校友。最后为什么被拆穿？是因为普雷马达塞呢比蔡英文有良心。这个午夜梦回，他的良心呼唤他，他自己承认他没有参加期末考，没有考完。他说当天是出了麻疹，没去考试，所以没有完成学位。那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呢，在过往配合做公关这种事情呢，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这个公关的背后，说不定有台面下的一些交易，这个我们不得而知。我的节目打一下广告可以吗？佳瑜，
哦，没问题，你说。
叫做政经官不了，我果然是一个自走炮，不需要主持人，我自己就可以挖了挖。两个，对不起，报告 完毕。
主持人今天主持节目感觉特别轻松。同时呢，如果对这个论文门哦，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人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在10月2号下午1点半开始，在 Fremont 有一场政经官不了的湾区开讲，就是要讲蔡英文论文门的事情。
对，我的题目比这更大，我的题目叫蔡英文的作弊人生。这一个演讲呢，是在10月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半到4点，在40480 Elbray Street, Fremont。报名的电话呢，六五零 2481816，谢谢让我做广告。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彭文正教授彭皮接受嘉宇的访问。论文们真相之旅呢，这辆列车呢，希望有早日抵达终点的一天哦。祝您好运，谢谢您。
谢谢嘉宇，谢谢大家。
及时的新闻，
健康加油站。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 Lively 健康城市的推广大使郑嘉瑜。今天我们来谈谈为什么保持健康的体重很重要。在最近的新闻中，有一位接种了全面疫苗的33岁企业家，因为超重和心脏无法输出足够的血液而死于新冠肺炎的并发症。我们可以看到体重和 BMI 如何影响新冠患者。出于健康和外表等等原因，体重控制是许多青少年和成人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对高中生和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大约 44% 的高中女学生和 15% 的男学生都报告说他们正在努力减肥。另外有 25% 的女学生和 15% 的男学生说他们正在努力保持体重。研究发现，控制体重可以降低患慢性病的风险，如果控制不当，会导致不健康的体重减轻和饮食失调。达到并保持健康的体重对我们整体健康很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和控制许多疾病，让我们身心感觉良好，并且有更多的能量。以下是一些帮助您达到并保持健康体重的小提示：摄取营养均衡的饮食，保持身体的活跃，减少身体久坐不动的时间。使用 Lively Health 应用程序可以帮助您在保持健康体重和实现整体健康时追踪这些变化。今天就开始使用吧！谢谢收听，我们下周见。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的单元，我是嘉瑜。
我是张斌。
其实我们现在呢不限于在礼拜六的下午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啊，你看不但在 BayAreaChineseRadio.com， 也在 AVoice.com， 然后嘉瑜的个人网站就是 Jane 嘉玉上面也开通了。然后另外我的 podcast 之前一直跟听众朋友讲说我有 podcast， 但是现在我终于搞清楚这个 podcast 怎么运作的了。所以呢你可以在 Apple 上面听到我，你可以在 Amazon 上面只要打我的名字郑嘉玉应该就可以找到了。所以以后我们打招呼应该要说全宇宙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啊。上个礼拜中秋节你过得好吗？
过得很好，没看见月亮。但
怎么会？月亮还没出来你就睡觉了？
对。
不过我觉得中秋节比较令人困扰的就是每次节已经过完了，月饼还没吃完。你有这个困扰吗？
以前没有，现在有。以前小时候啊，一大盒月饼，哎呦，那肚里没有油水啊，就盼着哎呦中秋节能吃点月饼，一个人能吃到2到3个月饼啊，全家人吃一盒月饼。现在呢？全家人分一个月饼，
都还吃不完，
都还吃不完，对。
所以啊，我之前就收到有些朋友传那个电子贺卡吧，这贺卡上就写呢，会把月饼分一半给你的，那是友情；会把月饼一整颗都给你的，那是因为月饼不好吃。然后我朋友就说，那如果给你一箱月饼呢？
嗯。
那就表示月饼真的很不好吃。没有啊，其实我觉得月饼哦，现在是越做越好，但是呢因为它每一个都很 rich 嘛，所以真的很难把它消化掉哦。
像我这有的朋友吃一顿饭只吃两个饺子，我那天包的很好吃的饺子，他说他已经翻了三倍，吃了六个。
翻了三倍也才吃六个。
对啊，翻了三倍，对。月饼肯定就是吃一小块啊，
嗯，舔一舔吧。
对，
另外一个也很热门的消息就是 iPhone 13出来了。
对，我看到广告了，如果我加一条线的话，他们请客送我一个 iPhone 13。对， It's on us、if you add a line。 我现在正在找谁需要一个 line。 结果我发出来以后，大家说我们都有 LINE， 都下载了。
对啊，我也想这样讲。我有 LINE 啊，还可以再加哦。 所以呢，配合这个时事，我又看到另外一个很好玩的简讯，就是有一个人说啊，我女朋友一生气就喜欢摔我的手机。前几天我的 iPhone 12被她摔坏了，我就赶紧换了新的。
哦，对哦，刚好有 iPhone 13可以换。
你以为是这样啊？但其实他下一句是，换了新的之后还不错，这个不爱摔手机。所以换手机干嘛？换女朋友不要一了百了，好不好？还看到一个笑话呢，这个就跟两性有关了。有一对男女在聚会上相识，聊得非常的投机。临别前呢，男人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说如果多年后你还没嫁人的话，记得打电话告诉我哦。多年之后，女人果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便找出男生的号码打了过去。女生心跳非常的快，焦急等待着对方。这时电话接通了，
不会是男生很长情的说，终于等到你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能成为笑话吗？
对啊。
这时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非常有磁性的声音，
嗯，
您好，这里是婚姻介绍所，请问您需要我们的帮助吗？
是哈，多年以后你还没着落，请找我。
哎呀，真是太烧女人心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来来来，哥带你去搓一段，开开心再说，
是不是？尤其现在我觉得湾区的餐厅真是越来越高档，尤其是我们张斌呢，上次接了一个这么大笔的订单，
对，
于是呢，嘉瑜非常认真的开始寻找湾区最贵的餐厅。
嗯，找着了吗？
我现在手头上大概有100多个名单，通通为你准备好了，资料通通收集好了。
100多个是不是也包括那些外卖的呀？那个可不行，档次不够高。
那我怎么可能会找那种呢？我这100多个餐厅哦，没有一间是你不花个3000块出得来的。开玩笑，开玩笑了。
哎，那你说说看，说不定咱们就可以去一家。
像最近呢，嘉宇又去了一间，这家其实算是卖中餐，它是华人开的。可是呢，他又走米其林路线，所以是那种 fusion 的中餐。
和你上个星期去那个韩国 ABK 开的那餐厅有点相似吧？
嗯，都是 fusion。然后这一次我去的这一间，要不要讲它的名字呢？如果不讲的话，我上次都讲了 Banyu 啊，好像有点不公平，是不是？但如果讲的话，他又没有付我广告费。
可能人家也不稀罕我们的广告，
对，他完全不稀罕，真的。这家餐厅在网络上就是好评跟负评都一样多，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不太稀罕别人对他的评价。不过、啊、我讲的这家餐厅，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知道，因为就才在几个礼拜前吧，才刚新开的，在这个南湾的 Westfield Valley Fair 这边，也就是鼎泰丰的这个商场。
现在餐饮业遭到重创的今天啊，居然有人开高档餐厅，这确实需要勇气啊。
嗯，要有勇气，更要有钱。有人说他投资超过1500万，然后有些人说装潢啊、建筑啊，大概3000万美金。在湾区，我觉得会不会是投资最大的一家餐厅啊？因为说实话，我觉得 French Laundry 都没有这样的排场哎。
他有什么拿手菜吗？才可以把这些富丽堂皇的成本赚回来？
到底赚不赚得回来，这个还有待观察。不过呢，他的钱都花在哪里啊？嘉瑜可以稍微形容一下，从你进门的那一刹那就可以感受到富贵逼人了。
哦，就感觉不是去吃饭了，去参观博物馆了，是吧？
我没有见过这么豪华的博物馆，甚至比紫禁城还要更加的光彩炫目。
哇塞，
主要是它新啦，而且它真的所有的用料真的你就知道它是非常非常高档的。像你一开门进去啊，在这个代位那边，你就会看到一幅千里江山图，这个是宋代的一幅名画嘛。我觉得这个设计师还算是挺有创意的啦，把中国古代这种南派山水画跟现代的时尚结合，它的颜色像那个非常浓重的碧绿跟这个湖水的蓝色，但是它还加了一些金色，所以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的豪华，但同时又挺优雅。真的这个视觉的环境非常的繁复跟奢华，这其实跟 Banyu 的路线就完全完全不同嘛。
嗯，但是我还是更喜欢那个 Banyu 的路线，它这个我看了图片有点 busy、
非常非常忙，你的眼睛都不知道看哪里。然后它一楼的菜单是一些小食，或者是适合 配酒喝的，就适合年轻的族群了。二楼呢，就是主要用餐的地方，你要吃那种大餐的话，就在二楼。坐下来你就觉得哇，倍感尊荣啊，就好像坐在一堆钞票上面的感觉。
嗯，
他那边的 waiter waitress 都是非常年轻的，打扮也都很时尚。
小曼，天有什么好吃的菜色吗？别到时候最后沙发也好，装潢也好，饿着肚子出来了，
直进去照相打卡而已。
对啊，
据说就是有很多人这样子。平心而论啦，我觉得他的食物确实卖相挺好的，但好不好吃我觉得可能见仁见智。我是觉得还蛮精致的啦，有的味道还不错。像我们一开始点了酸辣汤，然后这个酸辣汤绝对是你没喝过酸辣汤，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它是西湖牛肉羹跟酸辣汤的结合，所以看起来白白的，有点像西湖牛肉羹，但是喝起来确实有浓浓的这个白胡椒粉的味道，但是里面的用料又非常的精致，其实也挺好喝的啦，只是就不是酸辣汤。然后另外我们还吃了一些 appetizer， 像有一个虾饺吧，然后它是应该是用墨鱼汁做的皮，所以是黑色的，但它里面就是有很新鲜的虾肉，然后它那个酱汁也非常的浓稠，那个我觉得挺好吃的。像吃西餐的话，最先除了汤之外还会有面包，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一家呢就有葱油饼来代替面包的角色。
说了半天，这些地方这些东西我都会做。
对，但是巧妙不同啊，像它的葱油饼呢挺香脆的，很好吃，但是它的特色是它还加了一块大蒜奶油，所以你可以像吃西餐面包式的吃法，
garlic 面包哈，
叫做 garlic 葱油饼。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大蒜奶油涂在葱油饼上面，别有风味哦，这就是一个 fusion。 那后来呢我们就点了好几道主餐，有 chicken and abalone，我就不予置评了。
那我也大概知道了。
嗯，另外我们还叫了东坡肉，其实嘉瑜是不喜欢吃肥肉的，所以这一道呢我只浅尝而已，我就把瘦肉的部分挖了一口来吃，味道很香浓。
东坡肉最经典的部分就是它的肥肉的部分。
我知道啊，就是从皮、肥肉跟它的瘦肉这三层要一起吃。
嗯，
但是我想了一想还是不敢尝试。
嗯，
另外它的炖牛肉上面呢有一层非常特别的法式的酥皮汤上面的酥皮，但它里面是有馅的，有夹心的。另外我们当然怕吃不饱嘛，所以还是叫了一个炒饭跟一个炒面。炒饭呢它叫做皇家炒饭，里面真的用料很精致哦，有什么海参啊、虾呀、火腿啊，应该是云腿吧，一些炸的酥酥脆脆的小银鱼，所以这个炒饭还蛮好吃的。那 noodles 呢是叫的是明虾炒面，那这个虾非常非常的大，那它的这个酱汁呢就是非常的鲜美。整体来讲我觉得味道算是不错，但是你都要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因为就不是你想象中的传统的那种味道，所有的装潢材料真的非常的讲究，从灯到桌椅到餐具餐盘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那个食物其实基本上你也要看半天，因为它就是摆盘啊各方面都非常的精美，只是啊当我们拍完照开始吃的时候就觉得怎么都冷掉了，不够热。这就不得不佩服 Baniel 了，为什么我们拍完照之后它的汤还是热的呢？
要多放点油。
哦，是这个道理吗？
嗯，而且呢盛汤的容器呢厚实一点，这样呢也更能让这个汤持续保温。
尤其是吃中国菜它够不够热这是很重要的。
没错，
那天我们吃就觉得说好像稍微凉了一点。当然了要提醒一下啊，这家餐厅所费不赀。
像一个东坡肉要几多钱呢？
25元。
哦，那不贵啊。
但是它的东坡肉只有3块耶。
哦，
只有3块肉耶。
啊，3块肉是多大的呢？
大概就像台湾的微热山丘的凤梨酥的形状跟大小。在你吃饱喝足了之后千万不要忘记一定要去他的厕所参观一下。哎呦，现在用厕所这两个字都觉得好像怠慢了他。应该是化妆室。尤其是你要去一楼的。对，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也不能在这里再详加的描述了。嘉瑜应该会把影片放在我的个人 website 上面。所以请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可以来 check it out 一下哈。
郑嘉瑜.com。
嗯，听了我这样的描述你也想去试一试吗？
好，那我们就约了一起去吧。
因为我还留了一些特别贵的菜没有点，要留给你的哦。
啊，
有没有很荣幸啊？
很荣幸，很荣幸。
今天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周见。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